今天我们有小餐，有一位佛友，他就说，怎么念都觉得没有办法把佛号念得很好，然后妄想很多，一直觉得自己进不去，那么身心很烦恼。如果是这样，唯一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的方法，就是什么？取大惭愧，身大精进。没有别的方法，听懂吗？就只有更加的惭愧，更加的精进，你才有办法真正转自己的业障，转自己的业脑，才有办法把这一句佛号声念得明明灭灭，跟你自己的身心相应。只要你照着我那个方法，说大声念，诚恳念念，专心的念，一心的听，所有的妄想来的时候也不管它。这样的积极，这样的念，起他惭愧心。你说不能得力的话，那是你的用功不够。只要用功用得深，我们都听过“铁杵可以磨成针”，这是确实的。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法门，我怎么修怎么都不能相应。不能相应的原因是你自己没有真正的去努力去用功。那不要把眼前的这些自己的业障，自己的一些小小的问题，面对着它的时候，不会学习从佛法里面所关照，怎么去转业，怎么去真正起更大的愿心来承担。如果你自己在现在眼前的这样一句念佛或者拜佛的身心状况之下，你都觉得你没有办法处理，你没有办法在这里面对着它，想种种的方法去解决它，那你说未来你的日子里面将会遇到更多更多的问题，更多更多意想不到的种种的问题，你如何是好？唯一就是在这时候从这种种种的困境里面学会怎么去忍耐，学会怎么去承担，学会怎么去发愿，学会怎么去念佛菩萨的圣号或者礼拜忏悔来转自己的业，消自己的业障，增加自己的福报，慢慢一切苦就可以处理，而不是只是在那边天天抱怨着，说：“哎呀，怎么这么苦啊？怎么这么悲惨啊？”如果是悲惨的话，这就是应该的。为什么？娑婆世界就是苦海啊！你如果不认清它，在这里面呢，以一些五欲尘劳的刀头蜜当作是个究竟，当作是个美好，等到蜜舔完的就是什么？就是舌头被割伤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的福报享尽了，当夜来临的时候，才在苦，才在说：“啊，我都拢有拜佛呢，我嘛有去做功德呢，我嘛有去诵经呢，啊嘛有去超度呢，嘛有去什么？啊，怎么都没有用？”这样明白了没有？你自己不知道说佛法告诉我们的真实意志在哪里，然后你就是在向上跳来跳去。这个不好我就换那个，那个不好我就换那个，而是没有真正面对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用更大的信心愿力去处理它，那才是真正的修行，是要再这样去体验你的修行才有真正的价值，而不是说这一次你自己觉得你念得怎么样，然后最后成绩是怎样。要知道奥运得到金牌的人，他们不是最后那一刻得金牌，是在他训练的过程之中，每一次他都要学会哪一个地方要改进，一直一直改进所有的缺点，积累到他最后能够发挥出他自己生命最大的能量的时候，不管他得奖的是什么奖，他都觉得自己真的对得起自己。例如说有很多的机缘，有很多人训练一辈子到最后突然发生问题，跟金牌失之交臂，他也没有什么怨悔，为什么？因为他都努力过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说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就是怎么念都念不好，我就是怎么样都不行。”已经方法跟你讲过了，唯一的一个方法就像孔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孔子讲了很多的道啊，可是最后他讲的只有一以贯之，你用真心用诚意就是努力的去做，那最后就必然会成就，明白吗？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就认真认真的一心一意的去念， 念久了，自然而然就会相应，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感受到天乐缭绕，然后法音的宣流。我跟大家讲，我虽然没有在这里念佛，可是每个时间，不管我是在楼下还是在疗房，我的耳朵都听，怎么我们天南寺时时刻刻都在五音拜佛的那种调子，南无阿弥陀佛。我还以为奇怪，谁在念呢、或者谁在放录音带，都是这个音。就是我在看书的时候，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也是，我就想说，这个时候不应该有啊，殿堂里面也不是都是常常在做这样子的拜法，对不对？但是耳朵我听到的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清楚。去到法鼓山呢，常常就听到做早晚课的声音，每个时刻都是好像在早晚课。这里就是五音拜佛念佛的那种方式。那你说这好不好？当然好。为什么？法音缭绕啊，你自己就可以感受到，但是不必去执着，你也不必去害怕。其实我们的心到达身心安定的时候，没有其他杂念妄想的时候，什么叫做天耳通，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很奇妙的天乐法音都会常常从你的耳朵，不是心里面感受到，真的是耳朵听到的、很清楚的、甚至于佛会跟你讲经说法都会有。所以我希望说，在座的每一位，你们要去努力突破所有的难关，然后要从难关里面训练磨练出来。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太好命。想起我以前做小沙弥的时候，那个年代有没有 gas？ 没有。所以寺庙光是为了三餐的柴火，你就知道要 make 尊比这就要多辛苦，要三餐去打柴。真正的大树你又不能把它砍下来，会被政府抓，小小的又或者是枯干的你会要，别人也会要，然后连那个树叶，干的树叶都要扫起来做什么？那个稻草里面包它这样烧柴火呢，每次台风一晚树有倒的时候，就去砍，就去把它五马分尸，把它一点一点的搬回来。像我们北投有一次有一个山火烧了，好像整整半年，我们每天都是早上去到那蛮远的，因为在阳明山的后山，从文化馆去就要走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才会到，然后又再拖一只回来，就一个半小时，这样半天就去了，天就这样去拖，拖到差不多半年以后呢，那个柴火可以用三年。我去佛光山读书读了三年回来，那个柴火还有。你知道光是为了这个柴火真的是很辛苦啊。所有的寺庙里面的吃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在外面去买，都是钱财，然后钱财都是自己种的，然后你看这样就要花多少时间在那上面。如果说我们那时候说从早四点起来到晚上睡觉之前，说这个屁股有时间去找椅子来坐，那除非是吃饭的时候，然后吃饭也要吃得很快，其他的时间你要屁股找一张椅子坐下来，师公一看到马上怎么样，狮子吼就出来了。你自己不必等到说他下来，你只要听到他的脚步声来，你就赶紧从椅子上赶紧就自己就要赶紧去做事了。文化馆的花草又多，又都要用挑水挑的方式去浇哦，不是用水管，你们现在都用水管浇还在叫苦，我那时候是挑水的这种方式。每次那个柴火都是爱挤啊，我那时候个子跟现在差不多了，可能那时候就做的太多，营养太差，所以也长不高。那个柴要这样挤挤挤挤完了，有的就这么粗，然后那个斧头差不多都到我这里来了，都是我破的。破的大汗小汗的时候，师公来了，他看你很认真做，他也不会从来不会鼓励你，他就抱了一只黄猫，从口袋里面就拿出当时的那个 Noli， 就是海苔，那以前很贵啊，我从来都没有吃过一片，可是他抱那个猫的时候，那猫叫一声，他就口袋拿出来就给他吃一片，就吃一片，就在那边看我做。我真想说师公你也给我一片吃，可是不敢。然后他如果要喂猫嘛，也拿到别的地方去喂， 那个猫呢就养得胖胖的，常常就是在他的脚下，那他常常就抱着他。我们呢做的要死要命，从来没有一句嘉奖，连嘉奖的话都没有，不要说吃的东西。如果他心高兴的时候，就会小和尚小和尚，我精神跟你同在，这是唯一一句好话。破的这么多，然后很辛苦很辛苦，不讲那个。然后呢更有趣的，那时候我们文化馆也有法会，但是一个月只有一次。然后我三个月前就开始要写那个消灾跟超度的那个条子，所有的称谓所有的什么都要写，然后还不能用现在的签字笔，都要用毛笔，校毛笔写，写的稍微乱一点，施工一看就撕掉，称谓不对也撕掉。那写一张差不多整整我想说起码都要四五分钟，有的一家人，那所以有的人比较没有办法的，他就会写很多，那你就要写得很小很小，又要看得懂。每次光是写那个就起码要写三个月，时间熬在那里很久。我记得我那个老师伯有一天就跟我师公抱怨，他说小和尚都不必去外面割菜啊，然后什么都在里面乘凉，他意思说很凉。那结果我师公就叫他来换，结果不到一个小时以后，他跟我师公讲说不要，他说那个笔呢比那锄头还要重。我说句老实话，我也宁可出去外面不要写那个。哇，写那个真是辛苦啊。然后写完的不打紧，那个竖纹以前我们都是有印好的，对不对？你只要填。我师公不是啊，他叫我竖纹要自己你那个文章，你知道那个文章是四六骈体文，不是现在我们的写那个文章，我才小学六年级，我哪会。他就说你拿出来看，那看了以后你就要想办法去写，还有进称要留一格，什么哪些地方要留，什么欧米圣号的地方要留了，哪个地方要留，哇，如果不留也不行，那些都没有人教哎。然后你写错了，他就直接指着你骂，骂了你就赶紧要学会，然后写好了还学会怎么折，折好了以后要学会怎么读竖纹，他只教你一次。然后像那个站，炉香站，你知道他怎么教吗？他不是叫我拿法器在旁边，他是抓着我的手就往这个桌子上拍，左右手，例如说右边是钟嘛，左边就是鼓，就炉香，哦，三下我的手就肿起来了，这一条站一辈子都不敢忘，你看敢不敢。然后呢我们四点就要起来做早课，木鱼是我打的，那你知道我们年纪这么小是不是还是很想睡，我有本事的木鱼一面打嘴巴一面呢还可以一面睡觉，但是施工从后面啪一打下去，哇，简直像是五雷轰顶，我的木鱼就掉在地上，然后一看是他，赶紧又拿起来高高高高的，哇，那么来几次以后呢，你说做早课敢不敢睡觉，就是他不来你都不敢睡觉。所以说演到这个样子，我们讲说楞严咒，那时候拿着课诵本我都会念。为什么楞严咒很难啊？因为那个有很多沙波沙波，每次都欧不出来，会在那边转。我师公呢就说哪里有人做早晚课还在看书的，就规定我不准看，半个月要全部会背会，好多功课还要去背。所以每天我记得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呢，路上都还要抄起来，然后天天背，然后下课上下课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眼睛在看黑板，心还在背我那个沙波欧。老人家从来讲话不打对折的，你要是做不到啪就打下来哦。所以说那个日子真的是苦到没有话讲，真的哦。那个时候做小沙弥，我以前也在别的寺庙待过啊，从来都没有像我师公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真的受不了。有几次都好险去后山呢，自己拿绳子吊起来，这一点都不假。后来是想到母亲的辛苦，所以说老人家那个折磨你啊，那真的是从来没有一句说鼓励你的话或者赞叹你的话。 有一次更有趣，他有时候会教我说跟他一起吃饭。你以为跟他一起吃饭是好日子过啊？因为我们的菜从来没有油，所以施工的是有油，那所以说当然是比较好吃一点点。哦，说这第一次的时候好高兴，跟他一起，光是一坐下来，他说小和尚，坐下来的时候屁股只准坐三分之一，腰要挺起来，我的筷子稍微夹过去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说小和尚你会不会下棋？我说会。他说你知道象可以不可以过河？我不可以。他对，这个前面的这一盘菜你可以吃，后面的那个盘菜呢，老人家其实很节俭，他有只有就小小小的三盘，他大概都是只吃第一盘，那两盘是用看的。他说跨彩假崩，那你知道不是溃崩哦，是用看的。他的花生米也是只有每天都每次吃的话只有七颗，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然后那个菜如果我一过去，他就跟我说不可以飞象过河。那时候都没有豆皮啦什么，那偶尔老人家的菜里面是会有，那我是不是会就是会在青菜里面很厉害的去把它夹出来？他马上就跟我讲，小和尚我跟你换筷子，我做什么？因为他的筷子是象牙的，我们的是竹筷子，我怎么要跟我换呢？他说小和尚你的筷子有眼睛。我怎么有眼睛？他没有眼睛你怎么进往后那个倒皮啦，去倒包啊，对不对？有切的那个跟菜煮在一起，当时对我们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好东西，所以说好不容易有吃，结果就给他念。哦，那一餐饭我吃的有够辛苦，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以后叫我去跟他吃，我就不去了。有一次，例如说我晚上读书回来都是很晚，市里大概都已经吃完晚餐了。那有时候他会煮新大业，就是施工叫煮嘛，施主他的新大业的时候会替我留一碗饭，然后上面还摆一些菜，那我以为好高兴哦。说句老实话，当时候当小商人也是蛮可怜的，不管怎么样还是有饭的，对不对？就是随便的那个菜汤就叫叫的都在那家，那老人家就有时候就会替你留一碗，留一碗的时候你好高兴好感恩，哪知道还没有接过手，他呸呸呸呸呸呸，就跟你吐在上面。每个人是不是都有口臭啊？尤其是那时候的老人更是厉害。然后他就讲：“小和尚，我替你留饭菜的，吃。”我一看，说我哪敢吃啊？但是我也很聪明，我就说：“师公，我拿到后面吃。”他比你更聪明，他说：“你就在我面前吃。”然后你是不是就有的很为难的表情？然后他就说一句：“他说小和尚，你认为我聪明不聪明？”这个倒是不是夸奖他的，是打从心里真的是知道我师公很有智慧，所以说我说当然很聪明。他说小和尚，那你想不想像我一样聪明？那我说想啊。他说那对了，你吃我的口水就会聪明。所以说他连吃口水都要说是可以像他一样聪明。那你怎么办？你只有学会不只是逆来顺受，因为你绝对逃不了的。然后要学会什么叫转世成智。什么叫转世成智？例如说当他呸呸呸呸在我眼前吐的时候，我就是不是觉得不敬？可是如果我施工是早就装好了，呸呸呸呸在上面，然后说小和尚你去吃，我没看到，我还不是吃得很高兴？所以说这个念头一转，我就想说眼不见为净，我没有看到，首先就先这样子什么安慰自己，告诉自己，哎，那时候也不懂佛法，可是我就会这样想哦。然后第二种，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也没办法跟他争，也逃不了，那你就乖乖接受。再来，虽然上面表层是看起来很脏，可是下面的都还是好的啊，然后我肚子确实也很饿啊，是脏比较可怕还是饿比较可怕？想一想还是饿比较可怕，就大口吃下去。那当然吃下去的都还有一些表情啊，不是很愿意的，老和尚就一直看着你吃到完。过几天又给你来这么一次，那这一次我自己以前的经验太多了， 如果他整我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些抵抗或者什么不满的，他就会乐此不疲，一直来考验我。那我这时候自己心里也聪明，只有当作没有这么事，一接过来就很高兴吃，法喜充满。然后他看一看，下次会也是会替我留，但是就不来这一套了。你就知道说老人家为什么这样考验你，他就是要在你所有你认为应该都是合理的，不应该是这样，可他就给你来一个不合理。为什么要让你不合理？他就要考验你，考验你首先能不能逆来顺受。因为在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会遇到很多灾难，很多种种的一些人事物，你首先就要先学会容忍，是不是叫做逆来顺受？二来，你不能自己掉在那里面苦苦不出来，那就是没有智慧，你要转世成智。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己去陷溺在其中，然后出不来才苦。例如说你念佛，你真的相信阿弥陀佛，相信观音菩萨的闻声救苦免难消灾，你真正的相信，你认真念也自己会感受到生命的苦难的确也会消除，那就是你一面念一面心里在打妄想，然后不然就在想干么样。我就觉得我小时候念佛特别有效，长大了以后的念佛呢感应就比较少。这什么原因？小时候的念佛很单纯，苦就是苦，你求观音菩萨就是真正的求，长大了以后是在很多的名利计较还有种种一切，然后最主要还信心不太足，那个苦就没办法真正处理。所以说我师公真的是常常就是这样折磨。你以为这个就是悲惨吗？说句老实话，小时候老人家真的就是大禅师，把你缠得死死的，然后你才活得过来。那他就是用这样子来训练我，对自己生命在逆境里面学会怎么去承担，不会被逆境考倒，学会真正的无我。哦，我师公最喜欢在很多人的面前呢，把你的根本也没这么严重的，他就把你加油添醋的说你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不只是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师父身上，在我的师叔身上都是一样，只要是出家众，他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整。那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怎么师公是这样？我以为只是我的师公这样，再看佛教界所有的老和尚对自己的徒弟徒孙也都是这样啊，我就想说这一类的老和尚一定都是精神功能颠倒症。他们都以整人为自己最大的快乐，我那时候是这样想。哇，真的是很严格，包括智光老对南听老，南听老对陈一老，我都是这样看到，都是无独有偶，都是这样子，然后都从来不讲道理，动不动就是责骂，徒弟被一责骂就是一句话都不敢吭，就是恭敬信受，脸上根本都不敢有任何的一点不满的表情或什么，就只有是是是，就是这样。其实老人家年纪都很大了，他打也打不过你了，骂也骂不过你了，可是这些徒弟都还是从来都不敢吭一句。波斯匿王赞叹佛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虽然我是世间拥有最大权势，人看我会畏惧我，我的儿女也会产生这样，可是我看你的徒弟就是师中弟子啊，人人在法上清净的修行，对释迦牟尼佛的那种恭敬从来不敢有一句言语的不满或者种种的一切，示众大家和谐和乐，团体这么自在安详。哇，他说这个才叫真正最伟大，他说他拥有一国，拥有种种的权势，都不觉得这是最难得的。他说佛陀这样的僧团是用法用种种的修行来指导所有的弟子，所以每一个弟子都是在法上在修行上的真正做到依法依律来约束清净自己的身心，所以身心清净安定，就没有种种烦恼，就没有种种的斗争，也没有种种的不满。那我才发觉到说，为什么这些老和尚对那些老和尚脾气都这么大？你以为他们修行都不好吗？不是。为什么？后来我问方教授，我奇怪师公对你们这些在家居士都这么好，难道是真的像经典讲说和尚怕菩萨，菩萨怕因果，那和尚对菩萨就特别好？结果方教授说不是，他说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你们是要承担如来家业， 是要续佛慧命，是要接他所有一切的东西呀、啊，听懂吗？他一努力的一辈子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们这些出家徒弟在跟他接收。所以说，你们如果不孝不成才，那他一辈子努力是不是就是 all you can 啊？为了要你们能够真正成才，所以他才这么苦心的指导你们。那我们呢？那些居士啊，他都是结缘的，都是法的，这样子就可以。但是你们是真正接受他种种一切，哦，我一听才想，果然是这样，不然我师公怎么会好像双面人，对居士、对一切怎么都这么和婉，然后对我们出家众、对别人那些来的出家众也不会，但是对他的学生就会，也是会很凶，是他的学生、是他徒弟都蛮凶的，对其他的都不会，对居士也不会，我都觉得好奇怪。后来我才知道，爱之深，责之切。为什么？因为我师公讲的，我度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要在我身边来孝顺我或什么，为了要报佛恩。你说续佛慧命是不是多重大的一件事情？如果底下的人不成才，那不就完蛋了？所以说他这么苦心的叮咛，然后从我们这么小就用这样子的考验，让我们去慢慢慢慢的承担。所以我记得我师公常常跟我讲，他说小和尚，我如果以我文化馆的钱，我要让100个、1000个你这个小和尚有钱用的话呢，是很容易的事情。我确实是相信哦，但是我们在常住里面没有单银，一毛钱都没有。然后如果不小心打破常住的东西，就要赔一打。所有的牙刷、衣服什么都要从家里拿过来，连生病吃药、看医生都是如此。为什么这样？我当时都不晓得，我就想说，你也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徒孙，然后我这个徒孙也不是坏到哪里去，那么读书该的学费是不是可以给？然后出家的服装或者生病这些都应该给啊，但是他为什么不给？其实他就是磨练我，从种种的苦难里面磨练我。有时候信徒会来，也会供养一些钱，可是今天给了，明天老和尚就收去了。然后他跟我怎么说？他说小和尚，你不要以为钱很好拿。他说我们每一个出家人自己的修行，就像刚刚好就是鼻子可以透到什么水面上，好不容易普普顶顶，但是还不会淹死。他说呢，你如果拿众生的钱，就好像你身上挂了很多那些铜币啊，只要一多的话，你是不是就是好不容易鼻孔出来的，就不要说沉下去了，是不是就已经呼吸不到了？他越多的话，你就越可怜，堕落的越快。然后他就又跟我讲，他说小和尚，做人这一辈子，永远你的手不要这样子。我还听不懂为什么手不要这样子。他说手这样子叫做跟人家起邻，乞食是不是呢？有他奔我安怎？他说你永远都要这样子，这样子叫做能够施以给人家。很小他就在生活上种种考验，他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小和尚，你要先能够当得了自己的家，以后才能够当众生的家。因为这句话对我来就影响很重要的。什么叫当家？当家是不是要拐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一类的？如果你在很小的时候，例如说是富家子弟，什么都有的话，你说这样的人以后会不会当得了家？以后一定当不了家，一定是败家子。但是穷困出来的，你学会如何没有钱没有什么的时候，你怎么样还能够自己活过来，自己去努力过来。所以他讲这一句话我也觉得很重要。我现在不是在讲我自己的传记或怎样，其实最主要就要让你们了解说，苦难其实是我们最好的善知识。然后你如何在这种苦难的善知识的折磨磨练里面，你如何学习去用你自己生命去担当，用佛法怎么来安住自己，这才是真的最重要的。后来我当了老师，自己当了什么才知道，说做父母的心、做老师的心其实是什么，恨子或者恨学生不成才。因为真正佛法的慧命，真正的一切希望众生都能得利。那得利是从哪里去下手？不是只是说从听得更多或去学习更多，而是要从生命里面去学习怎么样 学习在困境里面去承担，学习怎么消融自己，学习怎么放下自己，这才最重要。今天晚上怎么都跟大家讲故事？好，也就是希望说我们的传承很伟大，真的不是姑息，不是溺爱，所以今天才有我们的师父。那我们的师父对我们可能现在稍微修正一点，但是起码在早期的时候也都还是很严格。那我自己就是从师父这样一直逼出来，所以其实不管你们有时候听不懂听得懂，我都一直为什么一直讲，甚至在我的道场我也是一直讲。为什么？我宁可自己呼吸还没有进之前，把我自己能够体验到的佛法经教义理尽量留下来，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经教义理的体认跟了解其实非常欠缺，尤其是我们中国汉传禅宗佛教的一些语录，几乎都没有人能够了解，然后也没有人能够去实践它。坊间有的解释都是消文解字，然后错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自己也是希望发心能够自己一直讲，只是说我那边欠缺就是人才去帮助。一来当然刚开始的小道场没有人，没有经费，什么都欠缺，但是不管欠缺不欠缺，我自己就是继续这样子发愿做下去。今天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很辛苦里面自己去学习去成长，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自己的师公师父。我并不感恩说师父或者留下来多少钱给我，或者什么道场给我，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但是我就是感恩说师公师父留下给我，真的不是今生的财宝，是生生世世无尽的这个佛法的财宝，那才是最重要。随时生命里面自己有法，随时生命里面自己能够用佛法来安住自己，然后用佛法来跟大家结缘，然后来利益众生，这是何其的快乐。所以从来都没有觉得说看经或者打坐或者带禅机或者讲课是多么辛苦，觉得日日都在这里面增长很多，真的都是如此。我也希望说在座的每一位加一把劲，一切的苦都会从自己的努力发心精进里面去过渡的。这不是古人跟我们说的，也是我自己亲自走出来的。我们要自己好好的去掌握，不要辜负这一生。尤其是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因缘，让你可以放下一切，你就认真的来念，认真的来拜，认真的用功，认真用心用生命来感受佛法。No.